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5日，欢迎收看第49期雪花每日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政府强推网政网号，争议之中已进入试点阶段；湖南省宁乡县人社局向企业发布维权工人高风险名单；国内各地的实名举报络绎不绝；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屡获佳绩，但场内场外争议不断。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首先关注发行网政网号的最新进展。7月26日，中国公安部和网信办向大众征询发行网政和网号的意见，引发众多学者网民强烈反对后，微博上的多个网政网号相关讨论话题被封禁。8月3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玉生在微博上发表观点。黄玉生认为，中国是现代化，不能是编户齐民，我们的现代化应该是国民的自由多于西方国民的自由。一个国家如果总是试图把国民变成透明的、可以随时定位的棋子，这个国家是不可能成为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国家。任何对国民的严密监控都是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方向与目标背道而驰的。当然，该文也难逃被删除的命运。据悉，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已进入试点阶段。申领和使用网号网证的应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已在多个应用商店上线。该应用可以获取用户所使用设备的多项权限，如拍摄照片和视频、录音、读取共享存储空间中的图片文件、修改或删除共享存储空间的内容，拥有完全的网络访问权限等。下载安装后，通过简单操作即可申领。申领后，用户会得到一张虚拟的网络身份证。截至目前，国内各大应用商店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页面下均没有评论，而支持使用网政网号注册的 APP 和场景已达到67个。包括部分政务 APP 和互联网 APP， 如国家政务平台、中国铁路12306、淘宝、微信、小红书、QQ 等。8月2日，山东潍坊市民傅文就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上线运营一事，向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傅文认为，目前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管理办法尚在征求意见阶段，但公安部却根据一个未生效的法规实行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的公共服务，这违反了法律。8月3日，有网友就网政网号管理办法在公开征求意见系统中提交自己的意见。根据网传图片，该网友认为，在实行实名上网后，电信诈骗反而愈演愈烈，这说明实名制根本起不到打击电诈犯罪的作用，反而增加了信息泄露的风险。如今又强推网政，借打击电诈之名行封堵全国人民上网说真话之实，在全世界闻所未闻。该网友建议，与其实行网政制度，不如先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该图片下，网友纷纷担心提建议人的安危。在民众上网越来越透明的同时，政府的线上工作却愈发保密。目前国内各地的保密机构在积极开展保密工作。据网友反映，有体制内的被要求安装密保卫士，对计算机进行全盘扫描，及时清理涉密敏感资料，还有工厂要求员工签署即时通讯工具保密承诺书。6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已经国务院修订通过，将于9月1日起施行。据界面新闻报道，近日多家券商和基金公司正在进行一场针对社交媒体的自查自纠行动，所有员工都被要求检查自己管理的社交账号内容是否有不当言论，例如炫富、凡尔赛、行业腐败等问题。北京某公募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公司的技术部门已实现了对员工个人社交账号的监控，爬虫程序可以将个人社媒上的信息提取并存档。8月1日，一份开封市祥符区公安局的通话录音显示，当地公安给异地公安打电话，要求各地对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尤其对意图去北京上访的储户进行大量管控。在通话中，开封公安透露，类似电话每周都要打。
有影响不了你们河南。
电量情况咋样？因为我们这个电话每周都要打的。
我知道，你每周都要打的，而且打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嘛。
对，好多名单。
我知道你这不是，你这个是相当于是新东方的嘛？
我们是开封市祥符区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的。
你这不仅仅是一个银行的嘛，四个银行的储户都有嘛？
对，反正就是关于新东方村镇银行大额储户了。
不止新东方，应该还有禹州、新民生。
分到我们这儿的就是新东方了。
那新东方人数还比较多了，可能是你这边名单有300-400个了。
对，因为他也是划片区，也是划社区名。
7月31日，湖南省宁乡县人社局向下辖企业发放了一份高风险名单。 该名单汇总了从2019年至今宁乡县当地维权工人以及参与劳动仲裁者的名单。据报道，人社局为这份记录着200多名工人的名单，备注了各种具体的个人标签，比如某人精通劳动法，某人生意失败，某人精神偏执不服从管理，某人有申请劳动仲裁等。有企业收到通知，要求永不录用这些工人。在这个在宪法上自诩为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地方人民政府却做出这样赤裸裸的出卖工人利益的行为，真是让人感叹。这个国家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有网友打趣道，我们已经能做到如此精细化的跨平台管理了吗？如果再有个上网证，那真可以做到赶尽杀绝了，基本可以把他们不喜欢的人活活饿死。近期各种举报，尤其是实名举报事件频发。7月28日，江苏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科员马祥宇发布视频，实名举报州工业园区商务局局长在政府采购中为标串标虚设项目套取资金。在举报视频中，马祥宇称自己向纪委监委举报后了无音讯，反被局长威胁。
3月13号，苏州市纪委监委正式受理，已经过去1年0.4个月，至今没有反馈。我向苏州市纪委监委提供了大量的合同、票据、询价记录单、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邮件账目等材料，严谨地证明了祝欢团伙在向普华永道咨询、麦氏会展等公司进行课题和会展服务采购时，长期内定中标方，使用同一人名下公司、关联公司、注册地地址相同公司为标，直接指导企业串标、拆标、制作并向省委巡视组提供虚假材料等事实。
7月30日，马祥宇的举报对象林某某委托律师向报道此事的财新网记者包志明发送律师函，称记者报道的文章内容严重不实，要求记者立即删除不实和侵权言论。7月31日，自称是清华毕业生举报苏州局长贪腐的当事人马祥宇，在其知乎账号上表示，经此一役，我或许会燃尽，但愿燃我的火能朗照你的窗台。8月1日，马祥宇发视频报平安，并称苏州网信办陈主任使用微博大号亲自下场了。
就是我们苏州网信办的陈主任，他使用自己的微博大号呢亲自下场了。网信办的同志们呢，你们的表现其实非常影响着广大网友在这次舆情中对我们苏州城市形象的判断。那么我是建议网信办的同志们能够正视此次舆情，虽然它是一次危机，但危中也有机，希望我们能够一起通过这次舆情为苏州城市带来一个锐意进取、扫除积弊沉疴的良好形象。
8月2日，苏州发布马祥宇实名举报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局长事件情况通报，通报中称，经初步核查，2021年至2023年，在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两个咨询类项目和3个服务类项目采购中存在违反相关规定内定供应商以及为标串标等问题。在此问题上，该局在接受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巡查时存在提供不实材料的情况。苏州市纪委监委已对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祝某立案审查调查。苏州市委已决定暂停其履行职务。对祝某等是否存在其他问题正在进一步核查中，将根据核查结果依规依纪依法作出处理。另外，专项工作组发现，在前期处理马某某举报反映问题的过程中，相关单位和工作人员存在执行制度不严、工作质效不高、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等问题，将依据相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理。7月31日，湖南的一位清华博士发布视频，称他因举报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装修规培生宿舍花费了1亿，而遭受了和马祥宇一样的待遇。
也是反映了这个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群众们所反馈的一些涉嫌贪污腐败的问题，同样也遭到了打压，同样要求回去返岗，同样是找了当地的62门，以寻衅滋事罪当时想要逮捕我和这个马祥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地方62门就成了这些公家单位体制内领导们的打手了。类似打手，我不是说所有的地方63门啊，就是他们因为地方的关系往错综复杂，所以循序滋事罪呢，就成为一个打压热心群众的一个大棒了。
8月1日，重庆一男子实名举报秀山县鱼教景峰食品有限公司，举报人称该公司负责县内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营养餐配送工作， 在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期间，所配送的猪肉中有冻猪肉、变质肉等劣质猪肉。对此，秀山县教委回应称，已组成专班开展调查。8月2日，河北人大代表、廊坊政协常委、企业家张永铁实名举报，河北三河市燕郊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某某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吃拿假药，营私舞弊，严重破坏当地营商环境。他提到，有包括自己在内的多人曾向三河市纪委、监委举报刘某某，但由于此人在当地根深蒂固，举报均未成功，无奈之下只能向社会公开检举。8月3日，网上流转一份举报信，称西南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罗克明徇私舞弊。在2024年全国中学生生物联赛重庆赛区省队选拔中，罗克明利用职权将一名高二学生的省队资格替换给自己同事的子女。8月3日，成都市温江区信访中心的群众留言板上被贴上数张指责信访中心不作为的留言。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就近期频发的网上实名举报事件发表看法，他表示，正规渠道的失灵令人担忧，而个人一旦下定鱼死网破的决心，反而能撬动看似牢不可破的权力结构。但随着举报人数增多，这种举报引起关注的可能性也会下降。如果网上喊冤的渠道也被堵塞，个体的怨气可能会引发报复社会的暴力行为。下面来关注财经方面。7月31日，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4年1至7月 ，Top 100房企销售总额为23909.4亿元，同比下降40.1%。8月2日，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国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10000亿美元住房救助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五发布的一份对中国的年度评估报告称，国际货币基金呼吁中国动用一次性财政资源来完成和交付预售房产，或向购房者提供补偿。报告称，这笔费用相当于4年内国内生产总值的 5.5%。据彭博社的估算，按照去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计算，这将达到近10000亿美元。但是，中国在官方回应中几乎排除了这一解决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张正新表示，我们认为在完成和交付这些单位时，我们应该继续应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原则。他还说，中央政府直接提供财政支持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可能导致对未来政府救助的预期，从而引发道德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暗示了中国所面临挑战的规模，因为中国正经受着长期的房地产低迷，但仍不愿采取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或向市场提供救命稻草。法国兴业银行大中华区经济学家米歇尔·林表示，张的言论有些令人失望。他认为，如果形势继续恶化，中国政府最终将需要偏离自己的做法，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支持。8月4日，流传的致建业集团的一封信，使河南的建业地产公司受到网络舆论的关注。这封信称，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刻，员工们与公司同舟共济，参与融资，响应 ABC 方案，自愿降薪。如今集团却用书面解散员工，且员工们并未得到应有的后续安排或离职补偿方案。图片显示，有超50多名员工按红手印集体请求建业集团胡总及集团高层出面交流。8月3日，网传碧桂园马来西亚项目工人集体拉中文横幅讨薪。
不要拍照啊！
彭博社7月29日消息，中国正采取进一步措施遮蔽有关海外资金流入和流出其低迷股市的信息。目前，中国已经宣布将于8月中旬停止发布每日全球股票资金流动数据。8月1日，国家医保局下达通知，要求对断缴医保人员和未按时参保人员设定待遇等待期。指导意见明确，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待遇等待期3个月，这是固定等待期，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在3个月的固定等待期基础上再增加1个月的变动等待期。同时，考虑到参保人的实际情况，允许参保人通过缴费修复变动等待期，缴费参照当年参保地的个人缴费标准，每多缴纳1年的费用可以减少1个月的变动等待期，连续断缴4年及以上的修复以后的变动等待期不少于3个月，再加上原有的3个月的固定等待期，则至少需要等待6个月。对此，有网友无奈回复，要怎样才能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没钱才断缴的。7月31日，财政部发文，为拓展地方收入来源，考虑将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
那么下一步我们的考虑呢，是将推进 消费税啊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这个话很重要啊，消费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
八月二日，山东十部门印发关于省属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对此网友调侃道，对于山东部分向往铁饭碗的人来说，这不跟天塌了一样。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政策委员会委员黄一平在公开场合表示，如果整天渲染过紧日子、降薪、补税，市场主体不可能对未来变得加乐观。之后，网易新闻、新浪财经及格隆汇均删除了这篇报道。让我们关注一下其他的社会新闻。八月一日，彭博社发布了对胡锡进的采访。报道确认，胡锡进被禁言是因为在解读三中全会时质疑了公有制为主体。稍早前，香港《星岛日报》在询问胡锡进账号是否被封时，胡本人没有否认。他表示，我个人不想说什么，您看网上的东西就行了，请理解。七月三十日，福建福州警方宣布破获了一起滴滴司机罢工维权行动。福州当地分局收到的工作指令显示，七月三十日，警方发现有网约车司机因不满滴滴出行平台再次降价而煽动罢工，并组织前往滴滴福州分部拉横幅抗议。工作指令中提到，目前警方已核实十二名参与者。七月二十八日，广东广州黄埔区的酒厂农庄饭店的经营者称，从七月二十五日开始，有来历不明的保安围堵在饭店门外，阻止饭店正常营业，导致上百名员工面临失业。饭店经营者表示，这里是广州科技企业发展的重点区域，这样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如何生存？八月二日，统一大市场评级保工指挥中心在北京正式揭牌成立。有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是响应习近平促进经济内循环的指示，旨在克服各地的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八月四日，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数再创新低，较去年同期减少49.8万对。近日，各级官媒纷纷发文批评历史垃圾时间的概念，认为历史垃圾时间这一概念纯粹是迎合情绪使人怨天尤人、彻底躺平的叙事陷阱，这个对当下做出负向概括的说法没有抓住时代的要领。而经济日报则对当下的局势做出了正向概括。八月二日，该报发文称，投资中国共享繁荣，在全球最具价值投资的排行榜上，中国永远不会缺席。七月三十日，江苏苏州一位极客001车主发视频称，车机突然显示动力电池热失控，请立即远离车辆。据车主表示，这辆极客001已行驶10万多公里，整个车库都是烟，还好发现的早，电车不能买了，这个车我是不敢开了。此外，在视频结尾，疑似交警让车主不要继续拍摄视频。截至发稿时为止，极客官方尚未就此事做出回应。
电车不能买了，电车不能买了，这个车反正我是不敢开了，我就是车主。
你要录啊？
我自己肯定要录呀。
我们这边全程录，你还要怎么样？
八月一日，四川成都的两辆新能源车相撞后起火，大火扑灭后，现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其中一辆车盖上了黑布。网友称涉事车辆分别是华为赛力斯和蔚来。有分析人士指出，自燃问题始终是电动车难以完全克服的技术障碍。而在当下的中国，国产电动车与民族自豪感紧密相连，成为了一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因此，一旦出现技术问题，媒体的报道往往受限，而企业在握有民族企业的免死金牌后，也难以被社会和消费者有效监督，从而进行技术改进。近日，齐齐哈尔34中体育馆坍塌事故进入庭审阶段，学生家属的代理律师向齐齐哈尔龙沙区人民检察院索要起诉书，但被驳回。该代理律师发布的视频也在之后被删除。
于情于理都不合。第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诉讼代理人可以查阅复制案卷材料，起诉书本身就属于案卷材料。第三，根据司法的惯例，当年新城的董事长王振华威胁儿童案，普陀法院就向受害人以及诉讼代理人送达了文书，所以送达文书有理有据，毫无问题的。
七月三十日，一名遇害学生母亲发布了一段哭泣的视频，配文为：太难了，惩罚恶魔就这么难吗？到底谁是受害者？你们没孩子吗？七月二十七日，一份网传官方通知称，山东聊城七级镇一牛肉养殖场发现四列出间炭疽病例。有传言称，当地县医院已被封锁，且感染的肉类已流通进入市场流通。八月二日，阳谷县疾控中心的通报称，在发现病例后，当地立即封闭了养殖场进行处理，相关产品未进入市场流通环节。截至八月二日上午十时， 有五名养殖场工作人员被诊断为皮肤炭疽病，已全部隔离治疗。7月30日晚，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董事长谢子龙被湖南省监察委员会留置立案调查。公开信息显示，老百姓大药房药近年来曾多次因销售劣质药被处罚。继江西省上饶市万宁县委书记毛吉性侵女下属事件后，近日有网友发现万宁县常务副县长吴芊芊不满16岁便参加工作，引发关注。吴芊芊回应记者称，她16岁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乡政府办公室当干事。截至目前发文，万宁县政府官网简历更新删除了1996年8月参加工作的表述。近日，河南南阳的一位网络大 V 爆料称，中华儿慈会河南负责人9958志愿者雷某哄骗患病孩子妈妈陪睡才给捐款。有网友称，雷某让患病孩子妈妈陪他睡一次给一点捐款，再睡一次再给点捐款，直到把患病孩子拖死把捐款吞了。曝光的疑似雷某与患病孩子妈妈的聊天截图中，雷某留言爱你爱你一辈子。近日，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位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退休金一个月就100多块钱，喝水都不够，我是农村的，我又不是干部。对此网友回复，我不懂，我爷爷奶奶也交过公粮，凭啥一个月几十块钱。8月2日，多名文字创作者称，海棠文学城网站的国内创作者遭到了警方的大规模抓捕，有部分作者在提现后被中国警方逮捕，理由是涉及淫秽色情和偷税漏税。由于影响巨大，该话题一度冲上热搜。海棠文学城是一个台湾的线上文学网站，内容以女性向的耽美和18岁以下不宜为主，有很多中国国内的创作者通过该网站发布作品。第33届夏季奥运会在法国巴黎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中国代表团表现优异，在跳水、乒乓球等传统优势项目中，中国选手持续展现卓越水平。例如，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比赛中，陈芋汐、全红婵组合以近乎完美的表现赢得金牌，他们精湛的水花消失术令全场观众惊叹不已。中国选手在网球项目上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郑钦文在女子单打决赛中直落两盘，击败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成为首位获得奥运网球单打金牌的中国运动员。而在游泳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19岁的中国选手潘展乐以46.40秒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在8月4日举行的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赛中，潘展乐在最后一棒更是游出了45秒92的成绩，比他之前在单项比赛中创造的世界纪录又快了 0.48 秒。潘展乐的表现无疑成为了闪耀世界泳坛的超新星。然而，潘在赛场外的言论却出现了争议。在夺得100米自由泳金牌后的采访中，潘表示之前与澳大利亚选手查尔莫斯打招呼时被无视。另外，在训练时有美国选手故意踢水花溅到中国队教练身上，有感觉被看不起。潘的言论在中国的网络上快速发酵，引发了很多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言论。美国的多家媒体之前曾对中国游泳队近年来出现的大规模兴奋剂丑闻一事有持续报道，因此本届奥运会中中国游泳队一直饱受非议。有体育评论人士表示，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对中国队员已经进行了高频次的检测，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潘展乐作弊取胜，因此还是应该公平对待潘展乐，并对他的傲人成绩保持敬意。不过，同样作为网民眼中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港台的运动员却没有获得来自中国网民的喝彩。7月27日的击剑女子个人重剑金牌赛中，香港选手江明慧为香港代表团夺得首金。在颁奖仪式环节，现场升起的是香港特区旗，奏国歌时江明慧没有跟唱国歌，因而引发网友的不满和质疑。但据香港网友查证，江明慧一向爱国爱党。在其题为《透过战中事件反思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完善路径》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江明确表示支持中央实施香港国安法。面对台湾选手，中国中央电视台则是直接停播了比赛。8月4日举行的羽毛球男双决赛，对阵的两方是中国和台湾。但在比赛开始后，央视仍没有直播画面，大象新闻主持人称，此前得到消息无法转播该比赛，后又接到通知可以直播，但仍没有画面，只有图文成绩。另一位网友则表示，翡翠台本有直播，然后突然被切掉了。有网友分析，没有画面的原因疑似和台湾观众索取的旗帜有关。截止发稿时，比赛已经结束，台湾组合获得了羽毛球男双冠军。而巴黎奥运在波兰也引发了一场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论。8月3日，波斯南的球迷打出标语 Imagine 所有人一起去他妈的共产主义，起因是体育评论员巴比亚兹在开幕式上将约翰列侬的 Imagine 称作共产主义的愿景，该言论导致其被停职。事件发生后，有包括 TVP 员工和运动员在内的超过150人签署公开信，呼吁恢复巴比亚兹的工作。人权事务专员和国家广播委员会主席也要求 TVP 解释。在与 TVP 高层会谈后，巴比亚兹现已返回巴黎继续评奥运会。 TVP 声明称，新闻工作者应保持客观性，分离信息与主观评论。在国际方面，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有哈马斯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在加沙的一个地下隧道中暗杀了两名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和三名卡桑旅军事指挥官。两名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分别是穆什塔哈和希拉杰丁。穆什塔哈是负责哈马斯政治局的财务，也是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的密友，被视为该组织最鹰派的成员之一。希拉杰丁自2021年以来一直在哈马斯政治局任职，负责加沙地带的内部安全，对此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8月3日，有媒体报道称，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阿列克谢·迪登科表示，俄罗斯很快将封杀谷歌、谷歌安卓系统和苹果的 iOS 系统。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